如果以后都不见，祝大家早安、午安跟晚安。欢迎来到讲歌不唱歌，我是 Ed。这是一个由个人经验跟心情延伸，废话相当多的歌词解析节目。所以如果你是讲求乐理或者是金曲奖评审等级的这种歌词解释，那这个节目并不适合你。不过如果你很喜欢闲聊一般的这种气氛，那这个节目欢迎你跟我一起加入。由于以前职业病的关系，声带又变得没有那么好，所以从一周二更在第二季开始变成月更新，就是请大家多多包涵。刚好这阵子怀孕的关系也比较容易疲累，所以大家就多多见谅咯。时代是一直在轮回的，但是会有某些特定的时代是我们想回去回不去，所以我们就选择性的把很多的元素跟感觉从那个年代汲取下来，让它不要被忘记被消失。就像最近的港风复古妆容再现，或者是你如果在 FB 滑脸书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推播的一些什么粤语十大金曲啊，或者是某某年代我们曾流行的经典歌曲，乃至于像很多我们以前熟悉的一些歌手在大陆的节目上大放异彩，都是一种我们对于过去时代的留恋跟珍惜。这个情况不止在我们的生活圈有，在国外也有，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而且几乎是全球性的。就算时代一直在变，音乐一直在前进，在突变出更新的面貌，可是像我喜欢的 John Mayer， 你会发现他的编曲或者是他的吉他音色调音上都非常的80年代。那说到80年代，我最近就有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音乐同好，他很喜欢跟我分享他喜欢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叫 Rich Girl， 那时候我就听就觉得是很轻快的歌曲。可是最近呢，因为我是在点 Hall and Oates 这个双人团体，那他的中文的一个翻译团体名字叫做霍尔与奥兹，是一个80年代，应该说70末80初非常红的双人团体。说非常红其实有一点是个人私心啦，因为他们不算是那种爆款，就是我们现在常大陆的用词就是爆款，他们不是那种爆款型的艺人，可是他们细水长流蛮久了，他们的歌曲到现在还是好多人在翻唱。我第一次认识他们的一首歌叫做 Every Time You Go Away，那所以我就是从 Spotify 点他们歌开始听，在 Spotify 他们什么样的歌曲最受欢迎，然后点一点突然觉得奇怪，这首歌好熟哦，然后一看Rich Girl， 这不就是我那个音乐的伙伴他有推荐过我一首歌吗？然后没想到他是出自于我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双人团体，就觉得音乐世界真的是很奇妙，就是他喜欢了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刚好又是我曾也非常痴迷的一个国外乐团。那虽然现在跟这个音乐同好者已经没有再联系，但是在那一刻我就觉得我好像跟当时他对话了起来一样，非常的有趣。所以就最近一直狂播他们的歌曲，就是真的是80年代氛围感满满的近期状况。那在刚才滑脸书的时候，就是因为怀孕的关系，其实身体非常不舒服，所以能做的事情很有限。就是说像我昨天只是出去逛逛走走，我的脚整个就肿起来了，然后身体很喘很累很疲惫，但是为了五斗米还是要好好的上班啊工作，整个状况不好啦。那在滑脸书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人刚在推播张国荣啊，张国荣这个名字到现在依然不死依然永生。他的推播影片很多，有的是关于歌曲，有的是关于演戏，还有的是关于他在对这些后辈啊新人的照顾。比如说陈奕迅，他早期爱抽烟，然后张国荣也有跟他讲说，你的声音这么好，不要用抽烟去消耗掉它。或者是一些比较害羞的新人哦，常常唱歌躲到旁边去，那这个张国荣就会把他拉到所谓现在讲的 C 位。 乃至于陶喆好了，陶喆我真的很喜欢他。那张国荣那个时候介绍陶喆给所谓的肥姐，就是沈殿霞的时候，他就是选了一首《月亮代表谁的心》，然后跟肥姐说这首歌你听听看，这个人真的很会做音乐。就是张国荣他为什么离世到现在，从2003年已经20年了，可是从来没有人忘记过他，不是只是他的艺术成就、音乐表现，而是在于他住在每个人心里，住得太深太深了。虽然我不是他的狂粉，我记得我很早期认识张国荣这个人是在《金枝玉叶》，不是《金枝玉孽》港剧，而是《金枝玉叶》这部电影里面的女主角是非典型的，比较中性，由袁咏仪来饰演。然后张国荣的角色看起来拥有了爱情事业，似乎一切都是最棒的、最巅峰的，可是他却困惑在他为什么会爱上一个男生，也就是袁咏仪这个角色。但其实袁咏仪的角色是真的，其实真实的是女生啦。所以说这个电影虽然最后没有很明显的打开那个柜子的门，可是借由这部剧里面四男四女的女主角，让张国荣的角色里面说出喜欢这件事是不分性别的。那当时我也觉得这部电影我看了也没有不舒服，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成功的商业电影，然后会让人引人入胜。那就像我刚刚讲，虽然最后那个角色女主角她是女的哦，这一点就是要满足保守的市场需要，所以她必须要这样子去呈现她的女主角。但是我觉得在当时那个时候去用这样的剧本表现对于性别的不拘泥跟爱情她本来最真实的样子是非常可贵的。我甚至就觉得那个角色就只有张国荣能演，其他人演不了。那个他的选角都非常的优秀，这是我初遇张国荣在电影世界里面。然后第二次再次去认识张国荣的时候，则是在音乐世界里面。我那时候刚迷山口百惠，那他有一首歌在听的时候觉得很好听，就在这个时候透过 YouTube 的一个推播底下，我发现张国荣也翻唱了这首改名叫做《风继续吹》。那我有注意到张国荣的歌声在唱的时候，他的尾音会往下掉，然后这个调非常的颓靡，非常具有他本身那种已经不是在刻意某个性别线上的那种柔美，非常阴非常柔，可是缓缓的那个阴柔是有力量的，是有一个声音分量在的，它不是像鬼魅一样就消失了。这也是他唱歌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那个尾音会往下掉。再后来就是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喜欢上那种比较大众流行的这种爱情小说，就是一阵一阵啦，就我也有过很一般少女情怀总是诗的时期。我记得那本书叫做《正妹大学宅男社》，里面的男女主角他们一直以来的共同兴趣就是都是张国荣的 fans， 所以那也是我第三次对于张国荣印象更深的时候。但是对于我来说，张国荣他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很简单跟大家说，第一个陈蝶衣的样子，第二个宁采臣的样子。在我心里他就是宁采臣的一个真实的化身。那当然也是归功于因为这个《倩女幽魂》这部电影的成功，加上由他演唱的这一首《倩女幽魂》，歌词然后曲的旋律都非常的鬼魅森森，但是又充满人情的温暖，当然跟原作就是差非常非常多了。那所以在一开始呢，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关于《倩女幽魂》它本身原作的故事内容。宁采臣为人正直，行为非常端正，并且常告诉别人说自己呢平生不爱女色。有一次他到金华去办事情的时候，在一个寺庙歇脚。说来奇怪，这个寺庙看起来典雅壮丽，可是呢外在环境却没有什么修整，好像没有人来住，东西两边都是僧房， 虽然门都是关着，却都没有锁起来，只有南面有一个小房间，诶，看起来上面新加了一道门锁。他往东角看过去，大小的竹子很多，凑成密密麻麻的小竹林。再往下看，有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开满着荷花。即便刚刚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不合常理的地方，可是呢，因为这阵子大城市里面很多旅社的租金都变得很贵，为了省钱，宁财臣就在这里住了下来，一边漫步一边等待这个寺庙的主人回来。而到了傍晚呢，有一个书生样的人来开了南面的房门，宁采臣就跟他打了招呼，并且跟他说想在这里住下的意思。可是书生呢却回答他说，其实我也是来住宿的，如果你不怕孤单的话，住在这里刚好也可以跟我聊聊天，这样也不错啊。那天晚上两人聊聊，宁采臣才了解这个人啊，原来叫做燕赤霞，来自陕西，听他的口音的确也不是浙江人，对谈之间也觉得这个人并不是坏人，也就放下心来了。由于刚到这里啊，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其实很难睡得着，虽然这里荒烟蔓草的，可是在自己房间北面却一直听到有人稀稀疏疏的说话声，好像那附近就有一个住家一样。于是呢，就靠近北窗的墙壁底下偷偷的看，就看见矮墙外有一个院子，里面一个40多岁的妇人，还有一个老太婆，穿着呢有点褪色的衣服，上面插了一个大银梳，看起来年纪也有一点了，跟刚才那个40多岁的女人在月下谈话。听到他们是这样说的，妇人问小倩为什么好久不来了，那这个老婆子呢就回答她，哎，大约晚点就来了，她是不是对你说了一些埋怨的话？那倒也不是没听她说过，不过看她的样子好像有些不愉快似的。这丫头也太不容易对付了吧。话还没有说完，就一个17、18岁的一个女子走来，看上去非常的夺目。啊，老婆子啊，赶快就是很尴尬说，啊，背地里还真不好讨论人，我们正说着你，你一声不响就来了，好在我们也没说你什么坏话。又对着这个女生啊，也就是这所谓的小倩，小娘子啊，你真像画中的美人，倘若我是个男的，魂儿也被你勾舍去了。这个叫小倩的女生啊，就回答道，某某不说好，还有谁说好呢？他们两个又不知道稀稀疏疏的讲着什么，仔细听也听不太清楚了。那宁采臣没有想很多，他觉得呢，这应该就是邻居邻里的那些人吧，只是这里可能大家住得比较远，所以感觉这里没有人住，那其实他们就住在这附近而已。翻来覆去一阵子，正想要睡的时候，就感觉门口有人，一开门竟然是刚才那个叫小倩的女子。这个女子呢笑着跟她说，这样美好的月色啊，一个人实在睡不着，情愿和你一起睡。宁采臣一听立刻严肃地说道，你要防人家议论，我是怕人家要讲坏话，大家一不小心传出去就不好听了。那这小倩呢就说，啊，大半夜的没有人知道。可是呢，宁采臣就一直拒绝她，宁采臣不断地呵斥，你快走，你再不走我就要喊醒南房的那个书生咯。那宁采臣想的是，我喊了别人来你就会害臊跑了。可是呢，这女孩子的害怕却不像是只是担心别人讲闲话一样，急急的就退了出去。那过了几秒钟之后，又突然转过来拿出一颗黄金啊，放在这个背上。宁采臣抓起那一颗黄金就丢到门外的阶梯上，说，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一点都不想拿。哎，这个小倩一听啊，觉得天哪，这个人也太难应付了，色不行钱也不行，哎，就急急的走掉了。第二天早上，从外头又来了一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书生，他带了一个仆人来预备考试，可是呢，到了大半夜却突然死了。 脚底板有一个小孔，好像被什么锐利的东西给刺过似的，血从这个小孔里面一丝一丝流出来，大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且再隔了一夜，连他带来的仆人都死掉，所以现在这整个寺庙仍然就只剩下燕赤霞跟宁采臣两个人。那连续两个晚上都发生人死掉的事情，这个宁采臣也紧张了。等到燕赤霞回来，宁采臣就赶快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燕赤霞就跟他说，大概是碰到了妖怪吧。可是宁采臣这个人向来是不信邪，也就听他随便说说，随便听听罢了。直到晚上夜里，那个叫小倩的女子又来了，她对宁采臣说，我见过的人很多，没有像你这么难缠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君子，我不骗你。我叫小倩，姓聂，可是我18岁就死了，葬在这附近。因为灵魂被控制的关系，我必须要听从妖怪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我必须要勾引人，实在也不是我愿意的。我看这寺庙里面已经没有多余的人类可供我杀害了，想想啊，妖怪大概会指使别的夜叉来伤害你吧。宁采臣一听吓了一跳，赶快拜托小倩给他一个方法解套。哎，没想到这小倩就回答他说，你如果跟燕生啊一起住，也就是燕赤霞这个人，可以避免这个祸害。那当然大家就会好奇啦，为什么小倩不去迷惑燕赤霞？这个女子啊，小倩就说了，她是一个奇人，我不敢去靠近她。哎，宁采臣的求知欲不是一般的强哦，除了害怕之外，她问，所谓的迷人，你是怎么样的迷惑法？小倩呢，告诉她，只要和我亲近的，我会用锥子刺她的脚心，让她昏迷，接下来把血都抽干，给妖怪饮用。或者呢，是拿一锭金子去诱惑他，其实那不是真的，那只是罗刹鬼的骨头。如果呢，那人留下来，我就可以割取他的心肝。色与钱都是一般人所无法抗拒的，就只有你完全勾引不动。那这个宁采臣虽然想到小倩曾经想要伤害他，但毕竟不是他的本意，所以跟他谢谢了几番，又问他什么时候应该要小心。哎，小倩也很快告诉他，明天晚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呢，当大家以为这个对话要告一段落的时候，小倩却流着眼泪跟宁采臣说，我啊，堕落在这个黑海里面，要回到我想回去的地方是回不了了。你的意气很重，你一定可以拯救我的。如果你可以带上我的尸骨，带我回家，那你跟我的亲生父母一样，对我来说有再造之恩。这个宁采臣立刻答应下来，就问他葬在哪里。于是呢，他就告诉他，在白杨树上有一个鸟巢的地方，就是他的尸骨所在之处。那这个到了晚上啊，宁采臣就一直缠着燕赤霞。那燕赤霞他既然是奇人，就有一些奇怪的脾气啊，死都不想要让他跟着，可是宁采臣就苦苦的跟着他，不管他答应不答应，就把所有东西拿去燕赤霞房间里面，硬要一起睡。但是呢，燕赤霞想了想，就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也很佩服你，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跟我一起同寝，请你不要翻看我的香笼。其实这很基本啦，不要去碰别人的东西。到了晚上各自就寝的时间，燕赤霞就把小盒子摆在窗台上，睡不久马上就沉沉睡去。可是宁采臣怕得要命，完全睡不着，隐隐约约大概在一惊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一个类似人影的样貌浮在窗外。这个眼睛呢非常的锐利，虽然隔着窗户，可是却可以感觉到那个眼神扫视的不友善。就在气氛最紧张，宁采臣已经沉不住气要大叫燕赤霞的时候，就突然看到一个东西从箱子里面冲了出来，亮得像一条白带子，直接呢把窗上的石格子打断，然后又向外一射，接下来就回到箱子里面，就好像闪电闪了那么一下一样。燕赤霞被惊醒之后立刻起来查看，宁采臣赶快装睡，因为刚那个画面他实在是太难解释了，他也不想要再花很多的心情去跟燕赤霞 去细究刚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怕得要命啊。这个燕赤霞拿着那个小箱子，就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出来，对着月光闻着、看着、研究着。那东西呢，洁白光亮，大概2寸长，只有这个韭菜叶子这么宽。过了一会，他把这东西包了好几层，就放在了那个箱子里面，并且自言自语地说：“哪来的老妖怪，弄坏了我箱子。”那宁采臣的好奇心仍然大于一切哦，所以呢就起来问他啦。这燕赤霞说啊，既然你看得起我，我也不隐瞒了，我是剑客，如果没有这一个石鸽子挡住，妖怪早就被当场给杀死了。诶，箱子里面到底藏什么？就是剑，我刚嗅它就觉得上面有残存的妖气。宁采臣呢就跟他央求想看一下那把剑，原来是一个非常锋利、薄到可以透光的精巧的小剑。从他拿的东西还有他说的，宁采臣就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般人，更加的敬重他了。第二天一查看窗外，果然有血迹，一路沿着寺庙的北边往这个方向走，果然找到一株白杨树上有鸟巢。于是呢，他在金华把事情办了办之后，准备回乡时，燕赤霞特别送他，而且感觉真的是交心，并且送了他一个破皮袋，这个是剑袋，你好好藏着，可以避免妖怪。宁采臣啊，他想要的不只是吃鱼，他还想要学会钓鱼，甚至呢就跟燕赤霞开口想要学剑术。但燕赤霞呢却回答他一个很，如果你在座各位听到应该会觉得哦好像不错的一个答案。他是这样说的，像你这样的人刚直不阿是可以学的，可是因为你是富贵中人，不是我们见到的人，所以我想我还是不要耽误你的前程好了。那这个宁采臣呢假托寺庙这附近这个白杨树鸟巢底下埋的尸骨正好是救人的认识的人，所以就把他用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棺椁哦木盒子把尸骨给带回老家了。最妙的是宁采臣也不怕，就在自己的书房前面那片旷野做了坟，把他尸骨给正式的埋葬起来。葬的时候还替他做了一篇祭文，其实呢祭文的内容就是可怜你的灵魂，我把你就埋在我的净身处，这样呢你的音容笑貌哭声笑语我可以常常听到，你也不会再受恶鬼的欺负，一杯淡酒算不了什么，请你不要见怪。那这个祭拜好回来之后，就听到后面有人喊啊，竟然是小倩，他说着慢一点跟我一起走吧。小倩非常开心地说，你信守承诺真的拯救了我，我啊永生也不能报答，我现在就跟你一起回去拜见公婆，就算呢为他们做牛做马我也不后悔。这宁采臣仔细一看，诶，看起来不再鬼气森森，小倩看起来跟常人无异耶。来到家门口说他让小倩在外头等一下，自己跟母亲解释。那由于呢宁采臣的妻子生病太久了，所以也不适合听到这样光怪陆离的故事，虽然母亲听到这整件事情来龙去脉是很惊讶，但似乎还算镇定。正在谈论这些细节的时候，小倩就走进来跪在地上就拜见了宁采臣的母亲。那这个妈妈啊吓得也不敢看她，可是呢小倩非常诚恳地跟她说，出于恩情，出于这段缘分，然后宁采臣的确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他愿意留下来，就像一般人一般媳妇伺候公婆一样，希望呢他家里的人不要嫌弃他。那母亲呢虽然害怕，可是呢偷偷的这样看了一下，其实就是真的一般的小女子而已，感觉也不像传说中大家讲的罗刹啊或者是鬼怪那一种鬼气森森的感觉。不过宁采臣的母亲还是有点坚持了，就有告诉他，你小娘子啊这样对我，我是非常的欢喜的， 可是呢，我需要他替我传宗接代，我没有办法让他娶一个鬼作为妻子。那小倩呢说，既然做鬼呢不能让你觉得我值得做你们家的媳妇也没有关系，请让我呢把他当成哥哥一样照顾他，然后也跟你早晚的问安，你觉得这样好吗？那这个妈妈看了他真的是非常有诚意要留下，也就答应了。原本小倩还想要去拜见宁采臣的太太，可是大家就真的太怕他太太吓到，所以就阻止了他。这段日子里面啊，小倩真的是直接把所有家务事都包揽起来，就好像自己已经是这一家里面的家人一样。再过一阵子啊，全家上上下下都没有人再记得小倩的来处是什么，就把她当作常人无异，甚至呢，连宁采臣的母亲也接受了她，跟她一起吃喝同寝，完全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而且呢，小倩刚来的时候是不吃任何人间的伙食，来了半年之后开始吃一些煲粥，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分得出来她到底是不是人是不是鬼。再过了一阵子，宁采臣的妻子死了之后，其实宁采臣妈妈很想要让儿子娶小倩，可是真的很怕娶了鬼妻之后会影响到宁采臣的身体啊，或者是运势，甚至是传宗接代。这个小倩呢也读懂妈妈在想什么，直接就告诉宁采臣的妈妈说，公子本身就有福报，并不会因为娶了鬼妻而影响到他，而且呢他命中注定有三个儿子，不会因为娶了我就没有这三个儿子。哎，母亲真的人很好，也相信他的话，于是呢就让他们成亲了。拜堂的那一天，因为打扮起来真的太漂亮，甚至大家都觉得她是仙女吧。从此呢，这两人呢好像一对正常的人间夫妻一样，快快乐乐的相处。哎，突然有一天呢，小倩啊就跟宁采臣提到那个皮带的事情，还记得燕赤霞有送给宁采臣那个破皮带吧。一开始小倩来的时候，每次经过宁采臣的书房都不敢靠近，那宁采臣就有问他怎么不敢进屋里面跟他谈谈呢，小倩就有回答他说，你的房间里面剑气逼人，我实在不好靠近。宁采臣知道是那个皮带的缘故，就把它挂到别的地方去了。啊，也有跟小倩解释这个东西的来历。他们成亲之后不久，突然小倩就问他说，那个皮带在哪里啊？啊，这宁采臣呢就告诉他，因为他知道小倩会害怕，所以就把那东西藏起来了。诶，小倩这次的台词不一样咯，他说啊，我已经跟你们活人相处很久一段时间，我已经不再怕他了，我们现在应该把这个东西挂在床头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因为呢，这三天来啊，我的心总是跳得很快，我觉得当初那个控制我的妖怪恨我远远的逃离他，早晚都会找到这里来的。两人翻看着皮带，尽管这么的破旧，可是呢小倩又咕咕哝哝地说，剑仙拿它来装妖怪的，破败成这样不知道杀过多少妖怪，还是叫人看了会害怕。但是呢，他所谓的害怕只是那种想象的害怕，也不是真的，于是就把它挂在床头。第一夜还没什么动静，到了第二夜的时候，小倩就特别叮咛宁采臣别睡，他们就一路守夜，守到大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个东西像飞鸟一样飞了下来，小倩呢吓得躲进床跟帘幕中间的缝隙里。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皮带胀大了起来，像一个大竹笼子，里面有一个像鬼一样的一个形态形影，伸出大半身就把那一只像鸟的夜叉给抓了进去，声音一下子就消失，皮带也立刻缩小。宁采臣吓得面无血色，小倩跑了出来却是非常的开心，喊着我们平安无事了。大家一看皮带里面也不过呢几瓢清水而已。哎，后来呢过了好几年之后，宁采臣考中进士，生了一个男孩。 后半段就是大中国的，就是纳妾之后又各生了一个男孩，就是小倩生了两个男的，然后妾也生了一个女的，三个儿子最后呢都很有成就，故事就到这里非常圆满的结束了，跟电影完全不一样。原版故事架构很长，然后角色有书生、剑客、女鬼跟控制女鬼的所谓的大妖怪，那其实跟我们现在理解的聂小倩是差不多的，但是在结局上就比较那种传统戏曲剧本的大团圆结局。那1987年所拍摄的《倩女幽魂》，它的经典来自于它的别出心裁，还有它的角色设定，里面的人鬼恋比较凄苦，比较迷离一点，就没有像原版这么的大圆满。角色阵容非常的精彩，有张国荣、王祖贤、吴马跟刘兆明。故事跟原版是非常类似的哦，宁采臣去收账，冯大宇躲进了兰若寺里面投宿，可是呢却被里面的道士燕赤霞拒绝，于是呢他就偷偷跑到寺庙里面留宿，可是夜里呢却被一阵琴音给迷惑，就遇见了聂小倩。可是聂小倩却突然一反常态，充满杀机，想要伤害宁采臣，还好燕赤霞赶到救下宁采臣。在种种的一些故事推移之下，聂小倩才发现她要杀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单纯跟正直的好人，慢慢产生了好感。但是因为他前面这种杀机突现，再加上他本身是妖怪是鬼怪，所以燕赤霞一直在阻止两人的接近，而且呢还造成了一系列的误会。宁采臣甚至认为这个燕赤霞是杀人犯，想要跟小倩一起逃走。可是呢就在这个看似郎有情妹有意的情况下，然后只是多了一个想要阻止的人之外，没想到呢真正背后控制的这个树妖姥姥逼迫着聂小倩必须要杀害宁采臣，但是聂小倩已经情根深重啦，始终不肯，甚至呢导致这个姥姥想要派所有的妖怪一起杀害这两个有情人。最后还是谁来救他们？燕赤霞。然后燕赤霞就跟树妖姥姥开始对战，对战之后就被掌心雷给封印了100年。看起来最坏的已经过去了，可是呢在那之前树妖姥姥已经把聂小倩许配给另外一个妖怪，所以呢在一系列的曲折离奇之下，好不容易宁采臣拜托燕赤霞带他去一个渠道，在阴间里面把聂小倩给追回来的时候已经将近黎明，两个有情人呢始终没有办法见上最后一面，然后聂小倩也在那一阵温暖的怀抱里面慢慢消散在整个人间，也许投胎了，也许永世不得超生，是什么结局其实有一点模糊，然后会让我想到那个人皮灯笼，新人皮灯笼里面的情景。新人皮灯笼是我很喜欢的一部港剧，因为它把悲剧演得很透彻，男主角疯了，女主角永世不得超生。但是在这个《倩女幽魂》里面，它当然没有到这么惨，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相见，可是呢他们最终还是把聂小倩的尸骨魂魄给带回人间，然后让她得以投胎转世，然后另外安葬。不管是在原版的《聊斋志异》或者是改版的电影《倩女幽魂》里面，我们其实都抓到几个元素，鬼、书生、剑客，然后还有关于背后操纵的比较大的 BOSS 级妖怪。只是说呢在结局的呈现上是完全不一样，其实就是在展现两个故事它要呈现的意境是不同的。比如说在原著里面其实讲求的就是一个为人正义，然后有正气才会得到好报，可是呢在电影最后它要呈现其实是一种人鬼恋的惆怅，殊途同归的遗憾。所以一个是传统价值的呈现，另外一个则是在彰显爱情跨越生死阴阳的那种力量跟勇气。但是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两种要呈现的意义不同，但是在故事的 架构或者是呈现上都是非常丰美跟具体的。搭配这个电影《倩女幽魂》，它所出的主题曲也叫《倩女幽魂》，可是实际上你去看歌词，它其实跟《倩女幽魂》这四个字的连结并没有这么深。那我们就显而易见的可以知道，这首歌原本的歌名应该不是叫《倩女幽魂》。仔细查了一下资料，是真的，它原本呢想要命名的一个名字是《人生路茫茫》。但是因为经理人啊当时觉得这个忙在广东话或者是香港的口音呈现上变得是有点像死亡的亡，那张国荣提议是说改人生路，但是呢高层的意思是觉得人生路这个也很不忘，很没有感觉，所以最后呢就搭配电影跟电影一起同名。作词作曲者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香港才子，叫黄沾哦，《笑傲江湖》就是他写的。他有一首歌叫做《狂潮》，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方大同有唱过。黄沾有特别说，这个主旋律其实他花了很短时间就写完了，填好词马上就直接通过所有人的评价。歌词其实寄予的意思蛮深沉的。首先先讲解就是粤语版本的。人生路，美梦似路长，路里风霜，风霜扑面干。红尘里，美梦有几多方向，找痴痴梦幻中心爱。路随人茫茫。这是第一段，粤语版本的。人生就像一条美好的道路，那一条路呢，有充满了很多关于未来美好的梦想。可是这一路上会有很多的挫折啊，或者是失败，于是在这个人间红尘里面不断寻找而迷离的样子，就构筑成这一段路的风景。路本身并不迷茫，迷茫的是我们这些还在寻找方向的人。好，下一段，人生是美梦与热望，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去觅我心中方向。风仿佛在梦中轻叹，路何人茫茫。人生呢，是美丽的梦想，还有那种迫切的希望所构筑而成的。可是在这段寻梦的过程里面，它除了挫折、失败之外，还会有悲伤跟遗憾。但是我不能因此停止脚步啊，我还是得去寻找，去找那个我并不知道在哪里的那个福祉，或者是我要的目标。那风呢，在身边轻轻的吹拂着，也好像我内心中探不尽的那一种惆怅。此时呢，不管是已经走过的来时路，还是前方未完成的路，都让人觉得完全不能预知该如何走下去。下一段它的词构筑的方式有一点不一样了。人间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人间这一条路，所有人都是从黑发朝气蓬勃的快乐少年郎开始启程的，可是这一条路一路走下去，走到底的时候却是崎岖不断，从不曾平顺，平顺也只是偶然而已。于是在那崎岖里面踏遍所有的泥尘跟困境，开始怀疑真的有快乐吗？快乐又在哪里？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这个一丝丝梦幻般风雨就是它不是那种暴风雨般的痛苦路径，可是呢随着你踏步往前，那些好像没有办法把你给吃掉那些困境，却又慢慢丝丝细细的去折磨你，让你身上有那种黏腻啊不舒服的挚爱感。此时呢，路和人一样都是茫然的，没有方向的。然后最后他又再重唱一段，丝丝梦幻般风雨，路随人茫茫。这是粤语版本的一个歌词呈现。 接下来呢是国语版本的歌词，那就好办了，因为我终于可以唱了。毕竟粤语的口音我不熟悉。那其实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李荣浩他所演绎的版本《情人》，其实他的粤语口音真的是非常非常不标准，所以当你很认真在听他唱的时候，你很容易出戏。虽然编曲很不错，然后很有感情，但是真的那个口音听起来就是不到位，很奇怪。好，那《倩女幽魂》它国语版本其实脱离的不会太远，很接近，因为作词作曲一样都是黄沾，他这样唱的，哎，发现不好唱，哎，他起头好低哦。人生梦碌碌长，让那风霜留脸上。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照痴痴梦幻的心爱，路虽然茫茫。升了一点 key 来唱，但是其实原 key 那个让那风霜留脸上，听起来是最有味道的。很多人都会讨论张国荣的唱功怎么样，其实说认真的，张国荣唱功绝对不是最顶级，但是他唱歌的用情程度极深，他的低音下潜得很漂亮，虽然不是那种嘹亮高亢的嗓音，可是呢就算在唱高音的时候其实也很稳定。最重要是在表演的每一刻他都非常的沉浸其中，整个人跟旋律还有歌词是绑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表演跟艺术家。第一段国语歌词说，人生梦如路长，让那风霜留脸上。第一句真的是洒脱的非常漂亮，我们的人生梦跟路等长，就是因为等长我们才走得下去。一个人如果走到绝路，他没有梦了，他走下来的路都只是一个有点那种有魂无体的状态了。然后他说让那风霜留脸上，那风霜是一个路径中会遇到一些小挫折小受伤，那些东西都不是错的或者是虚的，我们就让它留着吧，那都是我们成长跟走过的痕迹。红尘里美梦有多少方向，那这个红尘就是人间环境，其实跟粤语版本歌词相差不会太远，但主要因为我的母语是这个版本，所以我在诠释上会更能投入。那粤语其实它有很多一些俚语啊俗语的用法，我在解释上其实没有那么精确。他说在这个人间大环境里面，我们要追寻的美梦在哪一个方向是不知道，没有正确答案的。然后他同样用了叠字哦，痴痴梦幻的心爱，其实这里就是用的很童趣的一个方式去呈现我们最初心，然后最天真执着的那一个最爱，可是呢找不到啊，所以呢路和人都很茫然无措。然后下一段它的旋律非常简单，人生是梦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何从何去觅我心中方向，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和人茫茫。人生是梦的延长，好像是镜子或者是水面的关系，就像庄周梦蝶嘛，到底真实的是梦还是我们的人生？所以他说人生是梦的延长，从梦延伸出来实践我们的人生，还是我们的人生去敷衍出我们那些梦跟想象？那它是一个哲学问题，它抛出来了，然后让你去想到底是人生还是梦，谁是谁的延长。梦里依稀依稀有泪光，其实有泪光都是什么，都是真实的人生，所以它这里真的人生跟虚的梦它把它 交融在一起，在一句里面就让它呈现这种没有办法拆分的融合感、哦、非常的漂亮的句子。何从何去觅我心中方向，也就是说心中所望，风悠悠在梦中轻叹，路何人茫茫，一样跟粤语版本的词非常的接近，几乎没有什么变。然后最后一段，人间路，快乐少年郎，在那几句几句中看阳光，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像梦的风雨，路虽人茫茫。第三段的词境啊，就跟粤语的差异很大。粤语版本是人间路，快乐少年郎，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可是在国语版本里面，它是说人间路，快乐少年郎，在那崎岖，崎岖中看阳光。一个是找不到阳光，可是在这个国语版本里面是你可以看见还有希望。所以这是两个版本里面差异最大的地方。至于为什么在这个版本里面却变成找得到阳光而看见阳光的那种希望露脸的感觉，不得而知。可是呢，只是变了一个字，两者词境就完全差异很大了。然后又继续唱，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一丝丝像梦的风雨，路随人茫茫。虽然说最后结尾其实是差不多的，可是呢，从看阳光跟不见阳光两者，它所透露的这段路最终会怎么样，却显现了不同的色调。所以一字之差哦，会差非常的多。这也是我在看这两个版本歌词最大的疑惑，也是最有趣的地方。那基本上呢，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很传统会传唱度百分百的歌曲，因为它里面配合着的是它电影里面的故事。你在人鬼恋里面没有真正美好结局的遗憾里面去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们内心中那种痴心啊，然后想要追求的所谓的心爱的一个宝贝、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兴趣、一个目标，最后你不见得可以真的拥有它，可是呢，它会支撑你走完这整趟路程。即便你还没走完你就失去它，但是呢，那一份心爱的感觉它会一路陪你走到底。哦，这是整个《倩女幽魂》的歌曲必须要跟电影结合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如果直接听的话，它是有一点点不知所云。不知所云不是歌词写的不好，而是他的歌词写的方向性太大了。那黄沾这样的一个才子，他其实寄托了很多他对于当时时局啊、政治的想法在歌里面，所以如果你把他跳脱电影拉大去看，他可以谈非常政治、非常意识的事情。更何况当时这个1987年其实香港的一些时局是比较特别的，他又是在香港回归97年前的一个缓冲年代。那在这一年发生了港督尤德爵士1986年过世后的一个衣钵，所以呢，香港人对于当时的前途未卜感到非常的迷茫，再加上当时的经济环境也不好，所谓的香港股灾。因为呢，在1987年10月的时候，纽约华尔街它引发了全球性的股票灾难，导致呢香港股市也被牵连，等于说未来茫茫，然后经济也没有像以往的这么美丽、哦、这么让人可以忘记所谓政治前途未来的一个痛苦，所以茫然的茫就成为了当时整个香港大环境的感觉。那你在看《倩女幽魂》这首歌的词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说为什么里面路随人茫茫，路何人茫茫，又忏悔路随人茫茫。他真的只要谈爱情吗？他只要谈电影吗？没有，他谈的是整个大香港，他谈的是所有当时人的心情，一个字，茫然的茫。 历史总是惊人的重复哦。例如说我今天在听的 Marvin Gaye 他的 What's Going On， 那样的大爱跟反战思想你就算放到现在还是很适用，战争仍旧发生，经济问题仍旧困扰着所有人，然后生命它充满的悲苦跟离散，不管是哪一年它都同样的发生，我们不断的在重蹈覆辙，可是好像又无能为力。唯一支撑我们是什么？就是对于生命的爱，对于家人的爱，对于世界的爱，对于社会的爱，对于一切的爱。然后这个爱要怎么样去扩散，那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了。艺术啊，音乐啊，人文，或者是我们可以做的更多，就是更善意的互动跟交流吧。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